1991年的时候呢，一场车祸就夺去了 Jerry Caesar 他的太太 Linda 和他的母亲 Grace 还有他年仅4岁的女儿的生命，就留下了他和3个孩子。这是一场悲剧，大家同意吗？这一定是一场悲剧，是一场我们都想避免的悲剧，是一场人间的悲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单单去归向你。主啊，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都单单的去仰望你，我们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刚才讲的 Jerry Caesar 的这个经历和圣经记载的一个人物非常相似，对吗？就是我们说的约伯。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面，约伯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一开始就记载了约伯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呢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且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我们相信他这样的一个数目在我们现在来说呢也是非常的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呢在圣经在旧约时代在撒母耳记上25章2节这里有记载说，在马云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拿巴，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他有多少财产呢？有3000绵羊1300羊。大家想想，3000绵羊1300羊已经算是大户人家了，那么约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更是什么富甲一方，而且呢他德高望重，根据这个约伯记里面的记载，他德高望重，才德兼备，才是财富的财。而且呢他的信仰生活呢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圣经有记载什么，他不仅仅说自己虔诚相信神，他也常常为他的什么儿女献祭。他说什么，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呢根据这样的记载，我们一定会想说，约伯他的人生一定受神祝福，一定会是什么亨通顺利的。而不单单是他，相信他的儿女孙辈也是什么，肯定是富二代富三代，不愁吃不愁穿，是吗？但是我们来看约伯记有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开场，就是神亲自为约伯写了个评语。评语是什么呢？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在神写这个评语不久，有一天看似很祥和云淡风轻，约伯的儿女们呢也在吃饭喝酒，就当他们还沉浸在那个美味佳肴琼浆玉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约伯接到了4次的报信。如果我们说一个灾难是一年一次，或是说一个月一次，或者说一个星期一天一次，我们都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可是我们看经文怎么记载，经文记载了3次，说什么，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也就是说这4次的报信是什么，前一个人的话音未落，后面一个人又来了，又来给他报凶信，一直到最后一个信息是什么，就不仅仅是凶信， 而是噩耗。为什么？因为他们报信说约伯的儿女都怎么样啊？都死了。就在这个灾难的瞬间，我们来看看约伯的反应是什么。约伯他马上怎么撕裂外袍，剃了头，在地上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个灾难的瞬间，约伯可以说出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这里呢，我们看到约伯呢，是不是的确配得神给他的评语呢？因为他遭受了这样的灾难的时候，圣经记载什么？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也就是说呢，他没有立即去批评神，没有立即去质问神，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对我？我这么忠心的对你，对吗？所以呢，从这些言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样的约伯，就是一个爱神，对神充满了感激之心的约伯。他认定了所有的东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我们人不能跟上帝抢夺什么。所以我们会说约伯是个什么？信心伟人，对吗？但是呢，神的很有意思哈，如果说我们熟悉约伯记的话，神并没有看到约伯在丧失一切的时候仍然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马上赐福给他，把一切都补偿他。相反，约伯发生了什么？第五个灾难，就是他从脚一直到头顶都怎么长了毒疮。而这个灾难的发生恰恰又是在神第二次给约伯的评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给他这样的评语之后，第五个灾难发生，而这个灾难是约伯亲身在他身上，而不是什么人来报信的。而更加让我们不解的是什么呢？就在约伯这么痛苦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上帝沉默了，上帝沉默了。即使他听到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跟他有三，跟约伯有三轮的对话，而且约伯在回应他朋友对话的时候，他朋友所谓的安慰让约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助。在这个时候，神怎么样啊？仍然是沉默的。神仍然是沉默的。我们说约伯是信心伟人，他的确是一个信心伟人。我们来看看约伯在神沉默的时候他做了什么。神既然沉默了，约伯说，那好，我凭我的信心，我来亲自为我自己辩护。我们来看看约伯他的信心的辩论，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八章，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想象约伯似乎被提到了一个什么被告庭，提到了一个法庭，站在了被告席的位置上。神沉默了，约伯说，那我自己来，我自己做我的辩护律师。他从哪几方面来为自己辩护呢？第一是他对神的认识和他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辩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呢非常清楚，非常正确。我们可以说约伯的基要信仰很纯正，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说，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很清楚，我理解得很透彻。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信念呢，我也非常坚定。我们呢也会更加的坚定，是说我在恒久忍耐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的痛苦挪走。约伯呢明白神是有大智慧大能力，他说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呢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坚定地说什么？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就在神沉默的时候，约伯依然说出这样子的话。他也知道神是赐安慰的神，是配得人去依靠的神。在第二十六章呢，他列举了神的种种作为，帮助拯救指教管理宇宙等等。 列举了神的一系列的工作之后，他却说什么？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也就是说，我列举了这么多，只不过是神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的神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到了28章呢，就更是一个约伯为神为自己辩护，是对神认识的一个高潮。在和合本呢，有个标题是讲歌颂智慧，就他用诗歌的语言呢，论到了人的能力、人的财富。但是呢，他两次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说智慧有何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最后他画龙点睛，意识重低的说什么？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读到这里，我们一定会为约伯怎么样拍掌叫好，对不对？我们可能也会想一想，哎，我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哈，啊，我也是这样子认识神的，然后我对神的信心呢也和约伯一样，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经常夸我，哎，你对神的信心满满啊，很有爱心，并且呢可能也会常常以我们为榜样，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挺满足于我们这样子的属灵生命。约伯辩论的第二点就是他为自己辩论，他用他头脑的逻辑还有他经历的一些的价值观来去为自己辩论。就在约伯遭受不幸之后呢，他的三个朋友提曼、比勒达和索法就发起了对约伯的什么三次审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感觉就把他推上了一个法庭，一个什么法庭？道德法庭。这三个朋友呢，都是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对约伯提起了诉讼。他们的证词围绕什么？就围绕着约伯，你的苦难和神的公义和神的智慧之间的关系来和约伯辩论。就他们教训约伯，你要忍耐接受神的惩治，因为这是神赐下的福分。他们就指出约伯的罪，或者说因为你的儿女有罪，所以呢约伯就遭受了什么报应，因为这个报应是神的公义的表现。他们也提醒约伯说，你要去寻求神的智慧，好让神用智慧的奥秘来指示你。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一定经历过，如果不叫苦难那么严重，可能也经过困难，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难关的难过的关卡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三个朋友的话呢？有没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这样的跟我们说呢？或者是我们自己都会被一些自身的我们的文化习俗啦，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所影响，认为对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所以约伯在为他自己辩论的时候，其实他一直也离不开什么罪和义。他向神辩说什么？不要定我的罪。在痛苦中煎熬的约伯，他就问神，我的罪过和罪孽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在27章，约伯呢就向神发誓，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道之语，我自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并不放松。从这些话语当中，我们看到约伯他的确给了自己一个什么很高的评价，对不对？他认为我绝对没有什么，没有非义之言，我也不说诡诈的话，我的舌头都管得很好，可想而知我的行为更加是讨神喜悦，讨人喜悦的，是吗？所以呢，他认为他一定配得神给他的评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了，既然约伯觉得我对神认识这么清楚，我在道德上也近乎是完美的，那么我呢，现在我就要为自己去求了。他为自己求什么呢？ 约伯在歌颂了上帝的智慧之后，他马上立刻又和神怎么样讨价还价。二十九章一开始他就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么什么是神保守的日子呢？在约伯看来就是什么？儿女环绕，受人爱戴和尊敬，甚至呢他要的呢是他自己的什么荣耀，他追求的是什么？是别人对他的仰望。但是现在当他痛苦地坐在炉灰当中，拿着这个瓦片刮自己身体的时候，他就认为说，神啊，你向我变心了，神，你这样的对我是残忍的，现在我的福禄如云一般都过去了。我们看到其实约伯就是约伯，就是我们回过来看前面第三章，就是当约伯在第五个灾难，就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之后，在约伯记的第三章，他反反复复念到了九个字，就是什么？愿，愿望的愿。这九个愿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为什么我的妈妈要生我？为什么我的母亲要生我？为什么我不一出母腹就夭折？因为没有生命更好，没有生命我就不需要受这些磨难，这些痛苦了。虽然那个时候呢他是求死，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约伯仍然坚持不懈地去祷告，去求神。在三十一章他用了十七个我若，就是如果哈，我若。他充满自信地向神怎么发誓，如果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我背弃神，以金银财富为自己的依靠，如果我巧取豪夺他人，约伯就向神发了什么？发了毒誓，不是一般的发誓，是个毒誓。他说什么？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事，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齿骨折断，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毒誓不仅仅是对他的家人，对这个地，就等于对他整个他都发了。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就他觉得他完全配得上帝给他的评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觉得他配得用上帝的评语，用他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定义来去和神讨价还价。所以纵观约伯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我们的影子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倔强的基督徒？就在我们的恒久忍耐的祷告当中呢，我们觉得我有资格，我有本钱，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了很久很久了，理所当然我应该享受个什么职分，要受到弟兄姐妹的尊敬。或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积极去奉献，我们在金钱时间才干等等，我们都奉献了很多，所以上帝你应该赐给我一个听话的孩子，一个美好的家庭，我的生意应该兴隆，我的事业应该有成。又或者我们觉得说，我天天读你的话语，我天天祷告，我跟上帝是好朋友，上帝你会对你的朋友这么残忍吗？你会看着你的朋友经历挫折吗？讲到资格呢，我就想起来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牧师传道就跟我说，天然你去团契做导师。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会吧，我哪有资格做导师，对圣经不熟悉，人生的阅历经历都很浅。当时吴兰美传道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天然，当你觉得自己有资格的时候，你还会依靠上帝吗？ 其实就像约伯一样，我们信誓旦旦地对神说，我配得你给我的赐福，因为我愿意顺服你，依靠你。但是说实话，我们安静下来，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去反省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诚实地承认，我们这样的顺服会不会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出于一颗切慕上帝的心。但是约伯记没有结束，我们来看看约伯的生命是怎么样被上帝改变的。神在沉默之后呢，他终于说话了。神没有向约伯解释苦难有什么意义，神也没有去回答约伯的神学问题，苦难和罪和义有什么关系。在38章到41章，神怎么样？神亲自编导了一幕什么非常壮观的场景让约伯去看，也让今天的你和我去看。就在这一幕里面，38章到41章，我们好像去到了一个原始森林。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什么？有猛兽，狮子、乌鸦、鳄鱼，还有河马和鹰。温柔一点的呢，有山羊，有野牛，有鹿，有马，有鸵鸟。他描述鸵鸟欢然展翅，显出他的慈爱。神是让约伯看，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原始森林，感觉到很凶猛的一个世界里面，仍然有爱，有生命，让我们看到。然后神问约伯，你能够给这些动物预备什么食物呢？你有刀，有标枪，有尖枪，又怎么样？你能够制服他们吗？他提醒约伯，你看到了吗？这些动物凶猛和人，这些凶猛的猛兽和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同时呢，上帝又把整个大地，把整个广袤浩瀚的宇宙指给约伯看。他说大地有根基，月亮星辰有轨道，神亲自管理海洋的汹涌，风驰电掣，雷暴雨雪，哪一样不是神掌管的呢？接着神回应约伯之前自以为意的讨价还价，他问约伯，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这一段经文言下之意是说什么？就是问约伯，你所求的名誉、地位、财富，你的家人、你的健康，你可以用这一切去制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吗？你能够使这一切能够让人心去回转吗？这一切能救你自己吗？神要怎么样？神是要扭转约伯的心灵和他的眼目，让他学会要破碎自我，让他明白自己在神的面前他是多么的微小和软弱，让他学习单单的去仰望上帝。我们相信，当约伯置身在这么吓人的环境里面，听着神这一番又一番的话，约伯一定会想起什么？想起上帝的创造，想起和这些动物比起来，的确我们人非常非常的软弱。 但是我们人却怎么有从神而来的那一口气，神亲自把他的一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这是任何的猛兽动物都没有的。我们有从神而来的那股气息，他一定会想起来神的创造。我们人除了有这股气息之外，上帝还怎么样使用一个这么软弱的我们去和上帝一起同工管理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包括这些凶猛的野兽。所以一个懂得反观生命反省自身的约伯，他一个曾经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外在事物，把他的物质名利地位儿女变成神的约伯，他如今怎么样完全臣服了。所以他才说出那样的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再对比一下，在第一章第21节，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就是当四个灾难临到的时候，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可以说那时候其实约伯的目光仍然是什么呀，看着神的赏赐，是吗？物质名利地位，虽然他说感觉上是说失去就失去吧，我无所谓，但是从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来看，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就说约伯在和神讲的态度，你拿去就拿去吧，反正我已经表明我的态度了，我就是要这些，你给不给你看着办吧，是这样子一个约伯。有时候会不会也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跟弟兄姐妹有矛盾，说 I don't care， 我无所谓，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无所谓吗？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可是当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的时候，他的眼光怎么样？已经从他要的，他所想要的一切的物质地位名利财富尊严别人的尊重，转向哪里？转向了上帝自己，转向了上帝自己。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看到约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在经历着一些困难，甚至你可以说可能是苦难，在病痛当中，可能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的。可能我们会想，为什么我总是有些人际关系上的苦恼呢？我们想想，可能是我们坚持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坚持得到他人的认可。我认为我的尊严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不愿意出来服侍，为什么？因为服侍会受伤，会有损我的自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很谦卑的姿态，甚至用神的话，用神来为我们做背书，上帝没有感动我，上帝没有感动我，我不会去做，来去掩盖去保护我们的尊严。又或者是我们想想，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内心没有平安，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没有真正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已经得到的一切我不满足，我已经得到的呢，我又害怕失去。我怕失去我辛辛苦苦打拼得来的，我怕失去健康，我怕失去生命。所以呢，我们总是活在彷徨迷茫当中，总有一种就是说，我是天下最苦的那样的那一个人，这样的一种感受。的确，我们常常会像约伯一样，我们要神，我们相信神，但是呢，我们更想要什么？更想要神赐给我们的名利地位，我们要好上加好，我们要多而又多。如果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千方百计会用我们的方式去赚取神的祝福，是要神给我们补偿。 可能对约伯最熟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其实约伯最后不是得到上帝加倍的补偿了吗？的确，没错，圣经的记载清清楚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补偿是在约伯的生命逆转之后发生的。我们现在读约伯记，我们知道整个故事前后的情况，可是作为约伯来讲，当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回到前面那个故事，就是 Jerry Caesar， 他的太太、他的母亲、他的女儿在一次车祸当中丧失了生命。在受到这个重创之后，他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呢，他借着祷告，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下，靠着圣灵的帮助，他说，这场车祸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有强大的救赎果效，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以及他身边的人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悲剧而改变。最后我们看他写下了这本书，就是当他沉默时，他也祷告过， Jerry Caesar 他祷告过，为什么在这样子一天，我每天出门之前，我的孩子上学之前，我为他们的平安祷告，我出门之前我也为我们一家的出行祷告，可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车祸当中，上帝你是不是今天没事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一家，把这个灾难、把这个苦难放在我们家里面？他问过，他挣扎过，他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使很多的读者受益匪浅，生命得到鼓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记住，只要有神为人设立了救赎，只要能从苦难当中结出美善的果子，严格意义来讲，人生是没有悲剧的，人生是没有悲剧的。或者你也注意到，约伯记讲到上帝加倍的偿还约伯之后，只是记载了约伯又活了多少，140年，但是并没有说明约伯到底他的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的。的确，如果我们把约伯，我们要编一个戏剧，用约伯记来编一个戏剧的话，一个很好的编导会是怎么样？很好的编导，他不会把一个答案、一个结局告诉你听，他会让我们读者、让我们观众，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经历的苦难，我们要把它变为一种苦读吗？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可以用我们经历的苦难作为一个资格、一个本钱，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骄傲吗？还是说，我要让我所经历的苦难，让一个悲剧性的经历转变成一个喜剧性的结局，让我们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被神使用的器皿呢？盼望我们都能够从心底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亲眼看见你。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访问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的确，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战争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可能随时会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看见政治上的争斗，我们看见经济上的衰退，我们看见我们身边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担心。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不敢走出来，我们怕受伤害；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不敢主动的去和我们身边跟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去和好，因为我们怕受伤害。盼望我们透过约伯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想要的尊严地位、名利地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转向我们的上帝。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你的爱，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大胆地踏出一步，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有矛盾的弟兄姐妹，我们主动地去和他们和好，虽然我们感到害怕。主啊，当我们看到在我们身边有服侍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大胆地走出一步去做我们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今天如果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你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大胆地踏出一步，大胆地去接受你给他给我们的福音，以至于让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再惧怕。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